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身处在台湾的我们呢，常常会听到说台湾的科技业支撑了我们的经济，那其中呢，跟晶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有关的半导体产业，就是让我们阳明国际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那今天这一集呢，科技职涯邀请到了半导体先进制程的重要推手，半导体设备商 TEL 东京威力科创。那东京威力科创呢，不但是日本的第一大设备商，而且也创造出许多全球市占率第一的机台，甚至是达到了独占的地位。简单来说呢，如果少了东京威力科创，半导体呢甚至可能会面临做不出来的窘境。那大家听到这边呢，可能会好奇东京威力科创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在里面工作呢又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他们的资深制程工程师 Mia 来跟我们分享东京威力科创的职场生活以及员工在里面的多元发展，让大家呢可以一窥东京威力科创真实的样貌。那么就让我们欢迎 Mia 出场。 Hello M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a。
那从东京威力科创这间公司的名称，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它是一间日商。那我们以前呢，大家对于日商的印象可能主要是来自于日剧，希望今天呢能够借由这一集来请 Mia 来跟我们大家跟聊聊真实的日商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呢，想先请 Mia 跟我们分享一下东京威力科创，也就是 TEL 在半导体产业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好，那 TEL 的话呢，是一间半导体的设备商。那我们主要呢，就是提供机台以及售后服务给晶圆制造的工厂。因为啊，就是在晶圆制造的时候，它有非常非常多道的制程。那我们呢，是少数能够提供完整的这个机台给这个整个半导体制程的一个设备商，包括大家所熟知的黄光、石刻、薄膜、扩散等等，我们都有提供。所以说，那这些呢，在整个半导体的生产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嗯，难怪可以达到很领先的产业的地位，因为你就是等于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帮忙做这样子。
对呀，对呀。
那你自己在这其中又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我主要负责的话呢，就是薄膜这个部分的制程工程师。那薄膜顾名思义的话，就是长一层膜。那以一般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个说明的话，可以把它想象成千层蛋糕。
嗯，
把它剖开的话，你看它的侧边事实上是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的。那在半导体上事实上也是一道一道的工序，就是慢慢的堆积起来。那我们就是其中在这边扮演把它堆高的这个重要的任务。那在不同的制程里面呢、事实上它所需要的膜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机台呢，可以提供客户所需要的膜这样子。
嗯，
当然我们这个膜的长在晶圆上，不像是做蛋糕一样就是抹在上面就好了。它其实要在意的点有很多，比如说客户对你长的膜的厚度啊要很精准，或者是说你长出来的膜要非常的均匀，或者是说我们长出来的膜的那个硬度客户有一些要求，甚至我们膜长的位置啊，它不是一个平面，它可能是一个 3D 的结构，我们可能只想要长在侧边啊、或者只想要长在底部等等，就是各种的需求，我们会因应客户的需求，然后去提供我们所有的机台以及制程的技术去完成客户的要求。
嗯，所以 Mia 的角色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去制造出适合的机台，可以这样解读吗？
啊，制造的话呢，是我们开发部啊，或是工厂去制造。
嗯，
像我是制程工程师嘛，那就是说机台搬进去客户端之后，他不是说搬进就可以用嘛，那客户他也会跟我们提出一些需求。那我们就是接收到客户的需求之后，然后去做一些参数的调整，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厚度啊、或是均匀度。因为其实它那个长出来不是说通气体不是一长它就会长得好，你可能要去调整不同的比如说压力啦、温度啦， 一些气体的流量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主要是制程工程师要做的内容。
了解了解。那客户也就是晶圆厂这一端，他们自己也会有制程工程师吗？那跟你们设备商这边的制程工程师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话呢，就是客户的话他有制程工程师，客户他们之间要什么样的 fin 他们是最清楚，所以他们当然也会有相关的知识，但是机台的部分是我们比较了解嘛。那包括比如说有些甚至是新的机台的话，那我们就会因应客户的需求，比如说客户他今天有一个新的制程要开发，他可能提出说我想要 A 这种 fin，那这个 fin 呢我想要长什么样的形状，那我这个组成是要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去跟日本的比如说开发部去一起去讨论说，当客户要这样的组成的时候，我们的机台参数要如何去调整，因为客户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了解我们的机台参数，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协助去客户得到他们想要的 fin。
那因为东京威力科创是日商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需要跟日本那边的伙伴有沟通协作的过程？
哦，对啊，其实蛮常要的，因为像我们负责主要是客户端的开发的机台是比较多，那其实常常的话我们接收到客户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日本的开发部然后去跟他们讨论，跟他们说哦，客户今天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然后跟日本讨论完之后，在实地上我们 onsite 的机台然后去做一些参数的调整。所以常常都必须要跟日本有频繁的开会啊接触等等。
那一定要日文很好吗？听起来
啊，其实不一定要日文很好，英文啊或者是日文都可以，而且我们的日本呢有些英文也其实也蛮好的，所以其实只要可以沟通，其实并没有限制说一定要日文很好。
那如果说今天在听科技家的听众，他在半导体啊制程相关他有很强的专业，可是他在语言能力上他自己比较担心，不管是日文或是英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提供相关资源？
哦，我们公司啊其实都有免费的一些英文或者是日文的课程可以报名，所以其实沟通的话基本上不一定要很流利啊，花一些时间其实透过 email 啊或是当然直接沟通是最好，所以说不一定要把自己要求的说哦，我一定要很厉害啊怎样，其实只要有这个想法的话，来这边我们都有一些环境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进修的机会，相信其实越做其实会越好。像我一开始来的时候，虽然我会日文，我是讲英文的，因为有学日文，但是其实很少讲话，也是慢慢来了之后，就是跟日本一直沟通，一开始也是讲的
很怕，
对，断断续续的，然后也是后来一直练习之后啊，才比较熟练。
其实真的语言，虽然说我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资格跟听众朋友们说，因为我自己其实还是会怕，但是真的听过很多来宾都分享，语言其实最重要是你要敢使用，就是真的能够沟通就好，然后一些很严谨的比如说像文法啊什么的，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它是比较其次的，主要是你要能够让对方听得懂你说的话这样。不过也蛮好奇说，因为在日商工作，那Mia之前有没有曾经有到日本外派或者是到当地工作的经验？
Tail 的话其实有这个海外派驻这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同仁啊到国外去工作，不论是日本啊或者是美国等等。所以那以我的话，我就有去过海外派驻两次的经验。那其实去海外派驻的话，其实公司蛮贴心的，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决定要去海外派驻的时候啊，台湾这边公司和我们要派驻的另外一个地方事先会很多沟通协调，之后呢我们公司也会让搬家就是很顺畅，因为一般来说去派驻的话感觉要带很多东西啊，要整理东西很麻烦。可是其实最近很常听到那个无痛搬家，就是类似那种搬家，就是公司会请一个那个搬家公司啊，然后他会到家里来，你什么都不要做哦，你就放空，然后跟他说全部搬走，然后他就会帮你全部把它打包起来，而且打包的很好了，一箱一箱一箱的。如果像我那时候去是两个人，两个人的话呢，公司会提供一个货柜的量，其实一个货柜的量是很大的。然后他就把你的所有你想搬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搬了一些沙发、电冰箱，
这么大的，
对，都搬过去。可是其实我搬了很多东西过去之后，我的货柜其实大概只有摆了一半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好的，就是搬家，然后搬过去之后呢，搬家公司一样会把你全部东西就搬到你的定位去，就觉得还蛮贴心的这个部分。 搬过去的时候啊，因为一开始薪水还没有领下来嘛，你没有足够的比如说日币，可是你很多东西你要去买啊，
对，
那这时候公司他会先给你一笔补助金，这是额外的，就是不算薪水里面，是额外给你的，然后可以用这个补助金大家去买家具啦，或者是一些家电啊等等。
我觉得公司对于海外就是派驻人员的帮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像我之前有大学同学，他是被派驻到菲律宾，我真的是自从他派驻到菲律宾之后，我就常常看到他在抱怨各种生活上面的问题，就好像他都要自己解决，比如说住宿啊交通什么的，就有点求助无门，然后可能也因为文化的关系，所以沟通上虽然英文 OK， 可是沟通上就是有很多的障碍。那不知道在这一块东京温力科创有没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派驻海外的同事？
哦，那这样我们公司就做得很贴心了。就是像我们要去的时候啊，一开始还在台湾的时候，人事就会通知我们说，他会在一个网站上啊，去给你选物件。就是比如说，他会先很多区给你选，你可能选你想住的那一区，然后他就很多物件给你选，比如说什么样的房型啊、大楼啦，或者是一间一间的房子等等，他会先让你去选。那选完之后，当我们人真的到达日本之后，公司的人事就会带着我们去看我们当初在网络上选定的那些物件，然后一间一间带你去看，就很有耐心带你去看啊，让你去选到里面你最喜欢的那一间房子。那除了房子之外啊，其实公司还蛮贴心的，就是因为出门在外啊，如果没有车子的话，其实真的很麻烦嘛。那公司他会很贴心的，就会帮你租车。一般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是用换驾照的方式嘛。
哦，对。
但其实我们公司他会担心你不熟悉日本的一些交通法规。所以我去两次的经验的话，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可能依当地的监理站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基本上一定要的都要去驾训班去上课。那像我去两次，第一次去山梨县，第二次去岩手县。那我去岩手县那一次的话呢，我们要去上大概好几个小时的课程，就是你要去上驾训班，然后教练在你旁边，然后他真的像教小朋友在教你，他会日文叫叮咛，就很细心的说你应该要开慢一点啊，你到这边看到停你应该要停啊等等，然后什么时候应该踩刹车，他连这个地方都会跟你讲。而且他在教练上课他会跟你讲说，以日本的习惯来说，我们到这里应该怎么开怎么开，等于说为了怕同仁就是说在不熟悉情况下发生意外的话，他会让你先有一个熟悉日本的交通的规则，让你开车会更安全。
而且你刚刚提到你派驻的地点是岩手县嘛，那是一个会下雪的地方，就是台湾其实应该除了会想要去合欢山上面看雪的朋友们以外，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没有在雪地里面开车经验。
对啊，其实在东北就是岩手县开车真的很可怕，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台湾过去的人。但是所以呢，公司就会很，其实公司还蛮好的，就是公司会针对像我们这种从国外来的或者是在日本的新进社员，他每年大概到冬天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训练课程，他会新人载到那个外面一个训练班，他就是专门告诉你在雪地开车该注意的地方，以及让你实地的去体验在雪地开车会怎么样。在那一次经验当中，除了看一些影片或是说他有专门的讲师跟你讲说该如何开车之外，就是在场地上他就有布置一些，他会弄一个斜坡啊，撒油有没有，就模仿就是冬天结冰的样子。结冰很可怕，很可怕，是用滑的。然后另外他会在一个转弯的坡道那边，他就撒很多冰块，然后他会强迫你一定要踩油门，你一定要去滑，就一定要去甩尾。但是你甩尾不用怕不会出，因为他旁边有摆那个轮胎，等于说你就一怕就会撞那个轮胎有没有，然后就哦好可怕，就会让你去体验，然后让你知道雪地开车不可以乱踩刹车，或是说开太快然后甩油门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也蛮好奇，因为刚刚 Mia 有提到说，其实在你们东京温力科创的外派制度是可以带家人去的嘛，那也蛮好奇说对于照顾这位家人公司有没有哪些资源？
公司的话，因为像工作上日文还会懂一些些，可是家人就完全不会嘛，可是家人也得生活啊，所以公司会有一些家教的一个服务，就是像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公司就会派一个家教老师然后到家里来，然后去教导，就是跟我们的眷属有趣的话，他就跟你上日文课。那其实上日文课的话，其实不像是看着书上课那样子的一个单调，他其实除了教你日文之外，他还会跟你分享一下 比如说他今天在不同的季节跟你上课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季节以日本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还有什么样的文化，他也会一起去分享，然后让我们更融入这个日本的生活。
那除了刚提到的这些很日常的生活经验以外，在工作以外，你有没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在日本当地体验他们的文化或者是景点？因为其实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旅游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因为毕竟作为游客，你能够体验的深度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派驻在那边的人，应该能够体会到一些跟游客不一样的心得
啊。有啊，因为我们在派驻的时候就不是游客，是当地的住民，因为我们有拿那个住民证、就是我们发住民证、那住民的话呢，就是食衣住行就是全部都要靠自己，所以呢比较上来说跟旅游最大差异就是多了满满的生活感，还有就是悠闲感。因为旅游的话你可能要很急啊，你可能要赶快每一点每一点赶快去，那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慢慢的就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要买菜的时候啊，像日本有一些类似我们农会的地方啊，它其实就是会把附近的爷爷奶奶他们种的菜，他们就会自己把它载来这边、然后贴上他们的名字，然后从那边可以去选购。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就是因为一般我们去旅游不会去这个地方选，你也不会去买菜，但我们的话因为每天都要煮菜，所以就会去买这些东西、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好是他们那个类似农会这个地方啊，他们有那个麦米，然后像麦米的话通常我们买到都是一包一包，像超市就是已经白米那一种，在那边的话他可以选择你要碾的程度，就他就会摆上一排，就是大概五六种的颜色，就是你要去掉多少的量的那个表层、我觉得也蛮好，那时候我们就很常会去选择自己磨的不同程度的那个米来吃。
那有哪些到处旅游的经验吗？
到处旅游的经验的话也蛮多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提提，就是像我们公司啊，它有一个蛮好的一个设施叫做保养所。保养所的话名字叫保养所，但是其实就是像度假中心一样的地方。我们公司的话它在从日本的北到南的话，分别在日本的北海道的二世谷，然后仙台的福岛、青井泽、箱根，南到这个熊本都有这个保养所。那像我们休假的时候啊，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公司线上的一些预约抽签系统，然后去抽签，然后去保养所那边去玩。那像我在海外派驻的时候呢，就有去过其中，因为比较靠近的话呢，就是长野的青井泽还有那个箱根的这个两个保养所。那这两个保养所啊，其实都各有各的特色。像箱根的话，它其实就是一进去就是那种很有木头的氛围，然后铺着这个很温暖的地板，而且尤其是冬天去的时候啊，我们那边也有温泉啊，或者是泡脚的啊，也有一些卡拉 OK 啊等等，其实就环境很舒服啊，就很享受。
那如果说想要带家人去，会有什么特别优惠吗？
那我们那个保养所啊，其实不是只限于员工，就是家属的话也是可以一起去的。所以每次我去的时候啊，就是会因为我是跟我先生一起去的嘛，然后我们都会一起预约。那而且我们公司的这个方面，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温泉会馆好了，一般温泉会馆在外面应该都还蛮贵的，可是我们公司就是以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然后照顾员工，让员工在工作之余的话也可以去那边放松。就是我们公司的保养所啊，它其实跟外面比起来啊，因为它就是主要是要让员工去，还有员工的家属可以去那边放松休息嘛，所以其实有点类似慈善事业，它以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来提供给我们员工。一个人的话呢，大约一两千块日币，
就可以日币，
对，日币就可以，对，就可以住到像外面温泉饭店等级。
那回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在台湾工作的同事，公司有没有哪些特别的福利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那我们公司的福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有感的应该是员工餐厅。就是我们公司啊有提供免费的早餐和中餐，都很好吃。其中啊早餐我最喜欢的是松露海鲜粥。
哦， 早餐吃这个这么高级，
松露海鲜粥、嗯、我第一次吃松露就是在东京威力科创吃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的海鲜啊真的很多，就很多虾子很多料，它就是它的海鲜粥真的用料很丰富。
嗯嗯嗯。
然后中餐的话呢也很好吃，我们厨师煮什么都很好吃，特别是炸物特别的好吃，
嗯，
里面的炸甜不辣也很好吃这样。而且啊我们很常跟客户在聊天的时候啊，其实不用聊天，像我们有些朋友啊可能是在别家的 vendor 嘛，对不对，他们也很常见到面说，哎呦哦，你们公司的餐厅很好吃呢，什么时候带我去吃啊，就是有时候也会这样讲。可见我们公司的那个员工餐厅真的是很有名的这样。除了这个我们员工餐厅之外啊，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有提供员工宿舍。那员工宿舍啊它其实蛮大的，大概8到10坪，而且里面的家具啊家电啊其实都很完备，基本上啊如果要住进去的话呢，就把你的行李一卡皮箱提进去就可以住、
嗯、
那住过的同事都说还蛮舒适的、嗯、CP 值很高。
嗯，前面 Mia 分享了这么多员工福利，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然就是除了员工本人照顾好以外，还会延伸到照顾员工的家人的部分。甚至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因为说这个员工他有家庭而在他的工作上面造成任何的困扰或者影响，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那延伸也可以想到说，其实这也是可能公司很关心或者是尊重每个员工自己在工作以外的人生选择，比如说要不要结婚，要不要有家庭等等，就是所谓的 DEI 是不是能够尊重每个人多元共融，是不同的个体。然后 Mia 自己是制程工程师，又是在半导体产业，那不知道你自己作为女性在 DEI 这个话题这个主题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其实在工作这么多年来啊，我在工作上其实没有特别感受到比如说性别上的差异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差异等等。我觉得以公司来说的话，它其实给大家一样的机会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另外啊我们公司啊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有想法就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公司会有很多的管道啊，如果说我们对公司啊或是说对工作上啊有什么想要反映的，其实我们都可以讲出来，而且你讲出来的话呢也不会有一些什么啊你就变成黑名单等等这种东西。比方说我举一些小例子，就是我很喜欢吃公司的东西嘛，但是我有很喜欢吃的菜，有时候因为我们公司那个会有意见
调查，
餐厅会有一些什么小意见呢、啊嗯？那我有时候就会写说，比如说我想要多煮哪一种类型的菜等等，后来真的会出现了。所以其实我们公司真的，你讲的话他都会听到，
嗯，
不论是在大的或小的，甚至连在餐厅，他都会倾听你的需求，然后尽量去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些东西。
嗯，那在职涯发展这一块呢？
职涯发展的部分的话呢，其实以我们公司来说，如果你想往那个管理职发展的话，你也可以往管理职发展。但是如果说除了管理职之外的话，你想要多认识整个半导体的部分，可能可以做部门之间的转换，或者是说部门内部不同的职种的转换。比如说像我们部门的话有制程工程师啦，设备工程师啦， Sales 等等不同的职种，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依据自己的职涯的发展去选择。比如说我这个阶段我可能在就是我在制程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得到了许多经验了，那接下来我想要去体验不一样，比如说那我想要看看 Sales 是做什么的话，那其实公司也有这个制度，然后也可以去做这个转调。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周遭就还蛮多这种例子的，比如说从设备工程师转成制程工程师，或者是从制程工程师转成了Sales 等等。像我本人也是有经验，就是我以前是做制程工程师，有一阵子想要学习关于硬体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经验，所以我就转到了系统的工程师。那做了系统工程师做了之后呢，制程工程师的魂又回来之后呢，然后我又转回了制程工程师。所以从这边看来，其实公司的话呢，其实在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弹性，就是可以让你去做不同的跑道的转换。
就是资深了之后不是一定只有管理职这个选项。
对，
嗯，那整体来说 Mia 会给想要投入半导体产业的听众朋友们和求职者哪些建议呢？
就是因为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啊是不断的在变化，会有很多新的东西一直出现，所以啊很常会遇到不知道的新的东西。其实遇到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东西不要害怕，去查就好了。而且啊你也不是一个人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去 解决，一起去成长。所以你要让自己像一个海绵一样啊，然后去持续吸收新的资讯。而且这个产业其实工作真的很有挑战性，你可能会一直遇到挫折，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你只要保持热情和这个团队一起努力的话，问题解决之后也会很有成就感。
嗯，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这个产业。
嗯嗯嗯，我觉得今天跟 Mia 一起聊了这一集真的非常的开心，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 Mia 非常的热情，前面不管是在讲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心得啦，或者是在东京威力科创里面的一些经验，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有很多的收获跟热忱。那如果说大家对于东京威力科创有兴趣的话，接下来10到12月他们会在各大专院校举办相关的说明会，大家可以 follow 东京威力科创的脸书粉专。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边，谢谢 Mia 的分享。
谢谢。
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节啊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节啊的 IG 小老鼠 cakeresume1.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再见，
拜拜。